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十六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里有一些要道我们需要解释。第一个呢，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还要把这个灵魂的救恩做一个解释。人的肉体是物质构造的，将来啊都要还原。比如人的肉体这一堆物质是从土里出来，所以将来这个肉体都要归于尘土，这是有血肉之体的人必须的。这个物质是能力的组合，是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能力发出来，能力就组成各种元素啊，各种原子，神的能力爆发出来的时候就产生质子、中子、电子，然后它们互相结合，先有最少数的就氢原子，然后有氦原子，这两个在大爆炸的时候是最多的，然后呢再从这个氢的气体性的原子啊，一步一步的形成到重啊原子，像铁啊这些铀啊这些重金属性的原子，所以肉体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原子结构成的元素结合成的。我们最近也得到一些科学界的消息来说，当初啊他们知道了 E 等于 MC 的平方，知道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的组合，这是爱因斯坦给我们的质能互变律。所以人的肉体呢也有很多很奇妙的组织，比如氢原子是一个质子，一个中子，一个电子，一个中子一个质子结成核，电子一个电子在外边围着转，那个进动率啊非常快，一秒钟90多亿圈啊，所以它很小 啊，所以它转动得很快。那么，可是呢，它这个速度就非常厉害了，啊，假如要释放出来，那个能量就相当大。这都是那个原子的结构。那氢原子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普通来告诉我们有三个同位数。什么叫同位数呢？就是一个质子，一个中子，一个质子，两个中子，一个质子，三个中子结成的核啊，它有三种结构，外边电子都是一个啊。可是呢，越来啊，这个元素原子啊，结构呢，这个数目越多了，比如两个质子，两个中子，两个电子围着转，两个中子，两个质子结成核，然后外边两个电子转，那这就是氦。然后三个呢就是铍，那四个呢就是锂。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普通读了中学都知道。可是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物质的结构虽然是能力的结构，可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是质子是一种相同的性质的带着能力的东西，带着正电荷的东西，它同性相斥。我们知道这个电荷是这样，同性的就相斥，异性的就相吸。所以质子吸着那个电子围着转，那是合理的。可是质子要捆在一起成为一束就不容易了，因为质子是正电荷，它会排斥的。后来科学家们研究来研究去，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发现还有一种东西叫光子，是宇宙中构成物质最基本的啊四个东西，就是质子、中子、电子、光子。当然后来他们也发现还有一种介粒子、介子，可是那个东西一闪就没了啊，那个东西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多少分之一秒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基本的粒子就是四种，一种叫质子，一种叫中子，一种叫电子，一种叫光子。这个光子啊，是在质子里边，每一个质子都带有光子，但是这个光子呢，质子与质子之间的光子啊，互相交换啊，这边的光子到那边质子里去，那边的质子的光子到这边里来，这个光子啊，这么一交换就把质子给缝在一起了，就连在一起了，它就相斥啊，虽然相斥它也离不开，它还是绑得紧紧的。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光子。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科学家们有说法，说一切的物质里边那个质子所以能够成为跟中子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核心，是因为光子把它们给缝在一起了。光子缝它们，就是把它连在一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发现。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啊，圣经里用就用就是，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灵啊，所以神就是光啊，神是众光之父。那么一切这光子当然由神出来，所以神用能力造的这些物质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光子的作用。假如耶稣是神子，那神是光，那耶稣也是光子， 所以宇宙万有都是借着它造，都是借着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一生的万物是借着它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我们就明白。所以整个物质都是光子的作用啊，一切物质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原子核，成为原子，成为元素里边最基本的单位，都借着光子，光子把它们都缝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若用物理学来解释，这宇宙就是光子借着它存在。那么光子若神就是光，光子那就是主耶稣，耶稣就是光子，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来说，这是说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一堆物质啊，物质呢这个不是永恒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种物质都是在时间里出现，一定在时间里存在，要想超越时间那这个形态不行，那得必须变成灵的形态啊。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到最后在时间里存在，比如我们各按其时，那神给人规定的就是120年啊，在神的灵不在人里边与人相争了，在创世纪第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疏忽削弃我的灵，就不容忍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所以我们人类这个肉体的在时间里存在，大概可活年龄就是120岁，但是可用年龄不一定，因为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摩西说，摩西说啊，人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牵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人可用的年龄也不过70-80岁，所以人到了60-70岁就要退休了啊，你再活着也没什么用处了，太老了不能动了啊，机能都退化了，因为你120岁要死啊，所以人类的肉体存在只能够120年，这是神在圣经里规定。耶和华说，人既疏忽血气啊，我的灵就不容愿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这神说的，还可到120年。所以120年上下就是人类的这个生命的极限，也就是肉体存在的极限。我们的肉体存在顶多120年。在这个佛教、道教，尤其道教，许多道教的这个经典里，他们也有研究，他们有这个长寿的方法，不是永生的方法，叫长寿。叫长生之道，就是把生命弄长一点，他们说也是120年，说上寿120，中寿100，下寿80，这是修道的人，普通人那就不可能了，30-40岁死也是很普通的啊，40-50岁死，现在人寿命长一点。所以这个肉体的存在，按照圣经也好，按照各种说法也好，它的机能啊，顶多120年啊，可活年龄。若是可用年龄呢，还少，那你得要特别修炼哈，让你这个身体不多用啊，让它延长，顶多120年， 这是他们修炼的这种方法。啊，所以人能够达到永恒的不是肉体，肉体是在时间里的，因为肉体是物质构造。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有的物质都是在时间里存在，不能超越时间，所以我们的肉体根本不能超越时间。所以你要太顾虑你的肉体，你就受时间的限制，时间就捆绑你这个一切的活动，活动还是不管时间还有空间，你也不能离开你所处的空间。因为什么呢？因为物质啊，它是占空间的，有形象，有方基，有重量，它有方基的啊。所以一个人的肉体是不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但是呢，灵魂就不同。灵啊是非物质，魂呢是一种气，气体。所以这个气呢，有的时候可以要随从灵的时候，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这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上一次我解释，一个基督徒得了救恩以后，他活在灵里，他的魂随从灵，这个灵呢就超越时间空间，所以他能够解脱世上一切的烦恼。因为一切的烦恼都在时间空间里产生，都是从物质界来产生，那么他一到了灵界了，这没有什么烦恼啊，在那里，在神的能力中没有什么烦恼，所以他这个灵魂的救恩是可以摆脱时间空间，进入一个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状态，他释放，他超然于物外，就好像儒家他们追求的啊，他们要斋戒啊，他们要安处，他们要存想，他们要作妄，作妄就是物我两妄，能够把物和我都超脱了，这个境界是很高的啊，但是非要说灵不行，所以到最后神解，神解他们就万法同神，超越这个物质。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我们只要一祷告，这个灵一升起来，就能达到这个地步。啊，我们的魂跟灵配合，啊，随从灵，不体贴肉体，体贴灵，随从灵。我们一祷告，我们这个灵往上升，到了神的宝座那里，那超脱时间空间，不受物质的影响。所以灵魂的救恩在今生就可以达到一个极为超脱的地步，但是你得要随从灵。可惜啊，我们基督徒随从肉体的时候多，体贴灵随从灵的时候少。所以体贴灵啊，随从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就在苦难中，在基督里啊，跟基督一同超脱于物外了啊，超脱于时间空间以外了，它就是平安，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叫灵魂的救恩。那么当灵魂的救恩到了最后呢，我们肉体是活在时间里啊，说了120年啊，那可活年龄，可用年龄七八十年，你到了七八十年，你这个肉体不能用了，朽坏了，要这个物质的时间到头了，那你怎么样？叫脱下这个，这叫脱下这个，穿上那个啊。那么我们这个肉体必须得离开，这离开的时候呢，就是死亡，按照肉体说就叫死亡啊。那么肉体死亡了，可是灵没有， 因为灵带着你那个魂进到永恒超时间超空间那一个状态，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那这个灵性的真谛就超然于物外，这物质就不需要了啊，我完全活在高能量状态啊。这个呢我也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基督徒啊，他最后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是一种高能量。为什么呢？因为在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从天降临。那么主要来了呢，二十一节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有一种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个时候我们就身体改变，这个低能量的身体变成高能量的身体，我们这个暂时的就变成永远。那是什么身体？灵性的身体。那我稍微做一个解释，这个人呢是活在能量里啊，比如我们的物质，物质就分三个形态，高能量、中能量、低能量。按照水来说吧，低能量的时候水啊就变成冰，低能量的时候它变成冰是固体，等到它在零度以上的时候，一百度之间，它就是液体、流质。假如加热到一百度以上，它的能量太高了，它又变，它变成气体，变成气体。所以人的身体啊，也有三种东西。人的身体里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但是这个呢都叫低能量，虽然气啊一百度以上产生气体，那它还是在这个气体有啊，所以人的身体是低能量状态。可是到了七千度一万度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不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什么呢？人的身体变成所有的物质都变成等离子状态，没有这个物质的形态，变成等离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达到等离子状态，那就是高能量，七千度以上才可以。那个时候气体也没有，啊，那个气态也没有。完全变成一种等离子状态啊。那么等离子状态还不是最高，假如要再加能量，再加能量高到几千度几万度的时候，那就不是物质形态，连等离子也没有了。那时候变成什么呢？按照圣经说就是灵的形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灵，神是至高的能量，这就可以理解人必须加能量，加能量，加到最高的时候，人的肉体啊才变成灵性。那么什么样的能量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哦，这个圣经里解释非常清楚。所以人要加能量，用万有归服的大能，那个比万有都融化了的大能，那种能量才变成灵。所以我们的人呢到那个时候就变成灵性的身体啊，那没有这个血肉之体了，这个血肉之体已经，那时候那个灵或魂就进到灵的 宇宙灵界，那就到神的家中。所以基督徒说灵魂的救恩啊，这也叫什么呢？救灵魂的道。我今天现在解释的这个道就是救灵魂的道。 这个灵魂呢，要进到荣耀里，它必须要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你的魂一定要随从灵，你要跟灵密切结合。你跟肉体密切结合，那你非死不可，那你就一定落在黑暗里啊。所以你的灵是能够达到那个高能量境界，因为神可以借着耶稣叫万有归附的大能加在你身上，把你改变啊，把你提走啊。那你的魂呢，你的自我那个魂啊，那是你本人，那你的魂必须跟灵联合，你要体贴灵，不能体贴肉体。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必须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摆脱这个肉体啊。开始的时候啊，是境界肉体，是知道肉体啊是无疑的，肉体给你许多的麻烦，而要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要听肉体的，让肉体服从你啊。你要操练操练操练到一个地步了，你摆脱这个肉体的控制，你完全随从灵，你这个人就自由了。你超时间超空，这叫灵魂的救恩，这叫救灵魂的道啊。我今天这样讲，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领会，能够这样操练。你要不要体贴肉体，不要随从肉体，你要尽量把你的魂、思想、感情、意志体贴灵，随从灵啊，受灵的来支配，你不要受肉体。你在肉体里啊，那你就在时间空间里受苦了。你若在灵里，你就释放了，并且你操练呢，到最后这个灵可以使你改变，成为灵性的身体，进到荣耀。假如你一直体贴肉体，那没办法，肉体带你就归于土啊，那你就到地底下去了。所以他这个灵，随从灵，随从肉体，这个叫什么呢？叫救灵魂的道。你要随从灵，你天天要随从灵活着，要操练，这个要学习。你要听道，那下一次我还要再把这个救灵魂的道详细的说明。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